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小杨，很高兴又在安息圣日与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天父上帝，与他做心贴心的交流。让我们怀着感恩和崇敬的心情，一起来歌颂亲爱的救主，感谢他每天的带领和赐福。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翻到第十二首，我们一起来唱感谢神。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感谢您一周的保守和带领。我们现在又平安地进入了安息圣日。 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打开我们的心门，欢迎主耶稣的进入。愿我们今天所思所想所说所做都能荣耀主的名，愿我们的人生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主带领我们今日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又到了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以及使徒行传1章10到11节，还有马太福音24章42到5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些经文。
基督复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种过田地或是喜爱园艺的朋友一定知道，土壤的好坏对于植物的生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再好的种子，如果没有适合的土壤，就无法发芽生长，更不可能结出好的果实。我们的心灵也是一片田地，每个人都可以听到福音，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福音的种子，并且在心中生根发芽，结出属灵的果子来。那么，到底怎样的心地才能结出好果子呢？今天望潮牧师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就是心地如何。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望潮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夫都是指望怎么样有收成，但是收成是勤劳的一个结果，但有的时候也不必然，是不是啊？作为今天的世界讲，有的时候有自然灾害，有的时候也有些人为的失误等等。那么我想今天 回到2000年前。今天很多国家和社会都变成一个工业社会，是不是？今天农民的比例在国家当中越来越少，听说美国就4%的这个农民，但是他们的粮食可以供应全国，甚至还可以出口啊。中国是一个过去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是农民，但现在逐渐的减少。而且啊，2年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第一次的超越了在农村的人口。但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农业的这国家。那么我回到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以色列犹太国也是一个农牧业的国家，农业畜牧业的国家。那么圣经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3章，这里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面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怎么样上船坐下，因为人太多了，众人呢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那么先讲一讲，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有一条这个南北流贯的一条河，叫约旦河。可能我们听说约旦河最下游就死海啊，因为水流到那里直进不出，而日头暴晒，结果这盐分越来越增加，所以就变死海了。上游呢，最上游呢是在今天的黎巴嫩，黎巴嫩在圣经里面也一样有黎巴嫩，是吧？有黑门山，有下雪，雪水会融化，所以约旦河沿岸呢是以色列的最富庶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加利利这个流域，那里是可以说周边有青草，不像到了南面有很多的沙漠，对不对？那段河呢，约旦河在加利利对面的就是更以色列的一个平原啊，后面有山。耶稣从房子里面出来，坐在海边啊，这个所谓的海边就湖边啊，河边就是约旦河啊，加利利海，或者叫也叫加利利海。耶稣出境申请，那个时候可能这是春天的时候。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种过地吗？我很遗憾，我是没有种过地，没有机会啊。但是呢，每到春天的时候，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尤其这个工业化的社会等等，已经自然环境变了很大。但是如果你住在郊区或者在某一些少数城市，还能够到春天听见快快布谷，快快布谷，哎，我们中国人就叫布谷鸟，是吧？提醒人家可以撒种种稻谷了。哈，当然你怎么演绎这句是另外一事情，但是我们就叫布谷鸟。我相信耶稣当时就是在此情此景，看到有很多人在他面前，他坐在船上对着大家讲很多的道理，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这是马太福音第13章啊，第3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说不定耶稣正是看见有人在播种，农夫在播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呢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啊， 经济涨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最后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是触景生情，用比喻从物质的事情联系到灵性的事情，从地上的事情联系到天上的事情，从人日常所见啊很熟悉的事物，能够带他们到领会更深的属灵的教训。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可以说大家都听得懂，很容易明白的啊，而且以后每看到撒种的时候，自自然然就会想起耶稣所讲的比喻。当然有的时候耶稣讲比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避免那些窥探他的，要找他把柄，要去密告他的人，让他们不知所然，抓不到他什么，这是另外的场合。但这个场合我想更主要就是说，以百姓日常所见所闻很容易感受的事物，让他们想到更深刻的属灵的教训。那么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其实是心地如何。因为我们说这个人心地很好，这个人心地很坏啊，心地就是心田，对不对？我们的心灵的田地，那么在这里有几种田地呢？至少耶稣在讲这比喻的时候说有4种田地，我们先看看好吧。第一种就是说怎么样，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就是说怎么样呢，没有撒到这个土地，有几个被风飘出去了，大路坚实的石头，或者是给人踩踩踩已经踩得很硬的一个路，落不到土里面，飞鸟很快来就把它吃掉了。哎，这飞鸟说来得正好，我肚子饿，哎，现在有了就吃掉了。这是一等。这什么呢？有些人的心非常的刚硬，铁石心肠，对不对？什么都听不进。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母亲跟他的劝告勉励听不进，听不进，听不进。到了学校，老师对他的劝告勉励听不进，听不进，听不进，心就是很刚硬，很刚硬。怎么会硬的呢？当然有几种。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压土机啊，对吧？就是把它压平，非但压平压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践踏我们自己的良心，良心发现，圣灵感动，别人劝告都不听，就压制着良心的声音，压制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心就慢慢慢慢慢慢刚硬，这是很可怕的。飞鸟呢，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也预表着这个恶者，他就来吃掉了。福音的种子也撒不进啊！你说叫他去教会，他不去，不去；听布道会，更加不去。你若给他一本圣经，随手一丢，不去。或者有的时候偶然一开无线电，听到福音广播，马上转台，对不对？总之就是说，魔鬼撒旦把福音的种子，把真理的教导，把良好的劝诫都吞噬了，这就是第一等。这个心很刚硬。我相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这一等。如果是的话，你今天不会来听我们这个，是不是？你可能听其他的东西，你可能转台。我相信你不是，而这种状态是个很可怕的，哇，铁石心肠， 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危险。好了，第二等呢，耶稣讲是土浅的石头地，有点土，表层的土，但下面呢还是石头，刚硬的很。这种子呢洒落到里面了。从现象来看呢很好哦，因为土浅嘛，土浅就根也浅了，根浅呢但是它就往上了，它不往下扎根，它就往上穿了，哎，好像长苗发芽很快很快，但圣经讲呢土基不深，发苗是最快，但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个虽然是在生物界、植物界或者自然界当中我们常常可以体会的事情，但耶稣在这里我已经讲过，他不是在讲教授农业课，他也不是讲一般的事物，他是讲我们心灵的状态，所以心地如何。第二等的心地就说怎么样，哎，他当时很愿意接受一些东西，对不对？哎，一到布道会去，哎，听听，马上我信耶稣啊，我要跟随耶稣，好像很好的哦。这个聚会的时候常常也看到他呢，但是呢唯一的就是说他没有往下扎根。圣经讲不往下扎根就不能向上结果，土浅根基浅，一时的表现好像不错，蛮热心，蛮喜欢聚会，甚至于手里拿本圣经来读读，但是呢就是不往下扎根，下面的心地原封不动，还是刚硬的。有没有这情况？有，有，我们也看到是有。但在平时的光景也看不出，在短暂的时间也不发现，但是中国话不是讲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时间一长了，他因为没有根基还不算数，哎，表面看看你长他也长，甚至他长得还比你还茂盛一点，长得比你还高一点，比你还长得绿一点，但是呢这里说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这什么？遇到考验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压迫的时候，没有根就枯干了。我们看的不少，有人一时加入教会，一时做基督徒，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经不起困难的这个挑战，经不起逼迫的一个考验，一下就哭了，有没有？有，我们也确实看见是有。希望我们的朋友不是这样的土地，不是单单表面有一层土，下面没有改变，没有重生。我们做基督讲，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没有在基督里破碎自己。那么怎么会土浅的呢？尽管我不是一个农业专家，但我们知道水土要保持，是不是？水土如果不好好的保持呢，就会流失，这土地会越来越被冲刷流失了。所以今天的农业专家甚至有经验老道农民都知道怎么样保持这个水土，要保持这个土壤，不让它贫瘠，不让它水土流失，尤其在这个风暴面前，尤其在这个啊大量的雨水冲击之前，要保护它。我们也是这样，那如果我们本来有这样的土，我们不要让它慢慢慢慢就变更浅，更我们的根茎它越来越深，而不是怎么样呢，使得我们越来越单薄。弟兄姐妹，这点教训可能对我们还有帮助。如果你是这个新的基督徒，初信的，求主能够 怎么样开挖我们的心田，挖得更深更深，把石头捡出来丢掉，把杂草除尽。好了，第三呢，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我们知道这个土应当还可以了，但是呢，那个上面已经有很多的野草，很多的荆棘长，你种子撒在里面呢，我们知道中国话不是讲吗，野草不除根怎么样，春风吹又生。而且呢，野草往往会跟这个好种抢夺什么，抢夺水分，抢夺肥料，甚至于它遮盖这个阳光雨露。落在荆棘里的好种虽然落下去了，好种也长，但是呢，斗不过，敌不过，胜不过这个荆棘的，因为荆棘是就是这样的猛穿猛长啊，他跟你抢夺所有的营养，他遮天蔽日，把你使得你晒不到太阳，结果呢，就把好种挤住了。我们也看到在收成的时候，有的怎么样，有的活管，我们就讲稻活管怎么样，很瘦很弱，干瘪得很，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土地有太多的杂草，太多的废物阻碍了，使得它不能好的生长。有没有呢？有。当然这个又怎么讲呢？经济又怎么讲呢？以后门徒就叫耶稣解释这个。那我先读一读马太福音这个13章第10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等等。因为当时有一班人怎么样，不是为了真正的要听到。所以耶稣为什么讲有石头地，有土浅的等等，耶稣很知道，他会进行心理分析，他会做群众的一个一般的了解，他很知道。所以他说有些人是甚至找他把柄来的，有些人呢只是为了好玩啊，凑热闹，有些人为了怎么样，哎，听听像听说书那样。他说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个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意思就是他不愿意认识自己，他不愿意认罪悔改，不愿意来救耶稣基督。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没有听见。所以你们要听这个撒种的比喻。好了，下面耶稣自己很简单的解释啊，但是很有意思的，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撒在路旁。保罗也就说，有些人怎么样，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叫他不能明白上道。有些人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心地很刚硬，所以就不明白。耶稣讲的这么深入浅出，很浅一点日常生活的比喻，难道不懂吗？不，他们的心地已经是完全的死在罪恶过犯的。好，这是一等。撒在石头地的，就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受了患难 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像庄稼枯萎了。好了，撒在经济里的呢，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这个，撒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不能结实。如果我们参考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到第八节，这里还多出一样，就是说除了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厌乐，厌乐把这个道挤住了。经济就代表着，哎呀，有些人不是思绪烦恼吗？就像经济野草一样，在你的心里盘旋，而且常常刺痛你，是这样。钱财的迷惑呢，也是如此。啊，股票上，股票下，这个投机怎么样？为了贪财，动这个坏脑子，动那个巧门，啊，以为自己有小聪明，钻这个缝，找那个隙，要贪财，钱财的迷惑。厌乐，厌乐。哎，在自然灾害我就见到有人就拿了老酒瓶，整个在街上荡，就是哪里有酒买，赶快去买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很难买到酒。哦，现在呢，我到很多地方，世界很大的城市啊，香港也好，上海很多很多地方有食街，啊，这个日本菜、法国菜。越南菜、泰国菜啊，京菜什么菜，很多很多，一条街都厌乐。除了这个餐厅饭馆，还有什么卡拉 OK， 还有什么舞厅，还有什么，甚至有些地区国家还有妓院啊，等等等等，把这个道就挤住了，不是吗？是这样。我想，耶稣基督讲到这里。耶稣是非常清楚，在他面前的这几等人都存在，而撒在经济里的人可能是最多的，你说是吗？朋友、弟兄姐妹，在你的认识、在你的观察里面、在你的体验里面，甚至于省察到自己的时候，也不是有世俗的思虑吗？你会怎么理解今生的思虑？你就说穷人会思虑，不错。如果明天锅盖都揭不开了，没钱开火了，当然有烦恼了，明天怎么办啊？那么有钱就没有思虑吗？一样有思虑，对不对？又怕抢，又怕绑架，又怕贬值，又怕这样那样，又怕破产，没有思虑吗？也有。钱财的迷惑呢，也是如此啊，啊！你为穷人，哎呀，才见钱眼开；还有钱有的更加，对不对？贪了还想贪，多了还想多，钱财的迷惑。世间很多人奉行所谓“有钱人是鬼推磨”，所以他就靠近了钱，想办法挣钱。厌乐、欲乐、私欲呢，可以说。从小孩到大人，啊，从年轻到老人，啊，不管男跟女，都是在挤住我们的心怀意念，使得我们真正的在这个真理上，在这个道上不能追求，不能长进。如果耶稣当他讲到这里了，或者圣经是记载在这里，那真的是蛮灰心的，对不对？这个农夫，我们以前春种一粒粟，希望下秋收万颗子，至少有收成的。哎，这三等都是浪费的、损失的、白做的。不，还有第四等，撒在好土里的，有100倍、60倍、30倍的收成。耶稣怎么讲呢？啊，耶稣在这个13章后面也就解释了，他说撒在好土地上，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就结实，而且呢， 如果参考其他的福音，路加福音就说用一个善良诚挚的心里面把它守住了，忍耐慢慢慢慢的就发芽生长，就开花，就结果，最后怎么样呢？有收成，甚至有丰收。我问过农民，一般讲收一百倍是极少极少，甚至很难争取的，但是也有丰收的事。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人生命的改变，由于接受了这个福音的种子，真理的道在心里，他怎么样就人生改变了。从前是像沙漠那样干旱荒芜不毛之地，今天呢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真的有。有人的生命的改变，简直就看他结出多少的果实来。生命改变了，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改变了，他还为主结了很多果子，引领很多人归主。真的，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一个人信主，一个人接受信仰，最要紧的一点，第一要有个善良的心，不要投机，啊，不要凑热闹，不要投人所好，不要无可奈何，要善良的心，因为上帝这样爱我们，上帝这样善待我们，我们要有个善良的心。第二是诚实，不要假冒，不要伪装，诚实的心。这样就会慢慢的生长，当然也需要忍耐，是不是啊？农夫是不是今天撒了种，明天就有收成？不，要经过几十天、上百天啊，也经过雨淋、日晒，还要怎么样？还要除草，还要怎么样？把石头要剪掉，还要常常施肥，加点肥料，增加点营养，还要怎么样？常常接受阳光、雨露的浇灌和这个滋润，都需要，要忍耐。所以耶稣的兄弟雅各就说，正像农夫忍耐地里宝贵的出产，我们应当忍耐。读到这里呢，讲到这里呢，四种田地，四种心地，大家都明白。耶稣讲比喻是藏着深入浅处的啊，这个不难懂，这个字也好认，但是这里所做的心理的分析是多么的全备，多么的深刻。但我不希望今天我是讲一堂课，大家只来听一堂课。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的心地到底如何？我的心地到底如何？但省察以后，第一，不要骄傲，哎，我现在好土。第二，不要灰心，哎呀，我现在这个土质很差，或者根基很浅，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卑灰心。为什么？好跟坏是可以转化的，在前的可以在后，在后的也可以在前。好土如果不注意这个保持，会流失。慢慢怎么样，你如果不除草不施肥，野草就重生。如果你再不注意水土保持，慢慢水土流失，变成个很浅薄的一个土背，那很浅。你再不加以注意的话，慢慢慢慢甚至于变成个像的这个土地像个石头那样硬，完全可能。但是如果我们省察自己，哎呀，我今天的心地真是差劲儿，对不对？野草很多，石块也很多，不要灰心。如果你觉得我的根基很浅，我过去没有好好的扎根，也不要灰心。甚至于，如果 真的自己觉得心藏得很硬，至少不硬到拒绝一切，因为中国话讲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已经心都死掉了，心都硬得像一个顽石了，那是可怕。但如果还有一些，我想如果你我还发现自己是心硬的，说明我们还没有死透，圣灵还在我们心里工作，良心还在我们里面感化，那么我们也可以改变的。硬的石头地如果加以翻爬，也可以土质改变，如果土浅可以加点土，甚至于把下面的石头挖掉，哪怕是荆棘棘粒长满了，我们可以把它拔掉除掉，用火烧掉，然后再加点肥料，再浇点水，慢慢土质就会松软，就变化，再来撒种，一样可以好收成。但如果我们骄傲了，如果我们自负了，觉得哎我是很好了，那就危险，坏的可以变成好的，好的也会变成坏的，在前的会落后，落后的也可以再争取在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觉得耶稣对我们讲这个比喻，哪怕2000年讲的，对今天太有实际的意义。今天你来看看，你分析一下，你不一定要读心理学教育学啊，甚至你不一定是做老师做牧师的，你看看今天世界上的人心对待真理，对待正义，对待天国的福音，是不是这几等呢？就是这几等，对不对？我们看一看，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还很希望怎么样传福音？我想第一，从这个比喻里面我自己得到一个启发，第一，我们不要灰心，传福音不要灰心，不是你传一个就有一个人相信，不是你讲一次就有人接受，不，很多人摇头，甚至有人顶撞，甚至有人反驳你，甚至有人挑剔你，在有些时候甚至有人去密告你，嘿，这个人又来讲耶稣了，也有人讥笑你说啊，在香港叫要搞耶稣了，又讲耶稣了，讥笑你也有，讽刺你也有啊，这个攻击你什么都有，哪怕有些人不是这样吧，哎，他并不愿意接受，他不相信，有的是当面回求你，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敲门去发这个福音单张，有人一听见你发福音单，蹦把门一关。我们有些学生去办这个福音的书报，有些人看了，哎，谁要你啊？你发这个布道会邀请，他一看丢在地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甚至有些人，你看见他教会来了一次两次，甚至来了一年，哎，表面很热心，但以后怎么找不到他了？没有根基，都可能有。但你要灰心吗？不要灰心。你看见教会里面，甚至于现存人，哪怕是有的时候还是基督徒，有的时候还在来聚会，但是呢，他坐立不安，他怎么样？你做礼拜的时候，安息日敬拜的时候，他根本心里面不要再想什么，因为心里有很多思虑烦恼。又是家里的，又是儿女的，哇，又是啊房子问题，又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又是自己的女儿嫁得出嫁不出去，又是自己儿子找到好的找不到，又是啊自己小儿子能不能考进学校，考有没有名校，哎呀，很多思虑烦恼，钱财的迷惑呢？哎，有人心在礼拜堂，在吗？不在礼拜，心在广交所，在交易所，今天股票有没有涨，有没有跌？啊啊！有些人说不定人在礼拜堂，他的心在马场。哎呀，今天的哪一匹马会赢？啊，钱财的迷惑， 宴乐也是，哎呀，我今天聚完会到哪里去吃啊？啊，下午到哪里去玩啊？很多的宴乐挤住了我们的心。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要警惕，我们要警惕。耶稣不是单单2000年前对在他面前这帮人讲，他的话一直传到现在，经过了20世纪，来到了我们21世纪，也是对我们的心灵在说话。第一，你我的心地如何？第二，如果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还是蒙主保守在主里面，或者靠着他的恩典，也多多少少结出一点果子来的话，不要骄傲，不要骄傲，千万不要骄傲，但也不要灰心啊！传福音人千万不要灰心。有的时候你在家里工作，有人就说家里传道是最难的，对外面还容易讲，对自己家里人很多是不愿意听的，也不要灰心，为他们祷告，有机会撒一粒种，撒种是我们的特权，也是义务，浇灌也是我们的特权跟义务，生长唯有靠上帝以及他自己，他如果封闭自己的心门，那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对不对？他要躲在床底下，太阳上晒不到他啊。他要塞住耳朵，那就是扩音机无线电广播那福音广播他也听不到。所以不要灰心，耶稣所讲的四等比喻，三等好像都是没有收成，好像都是失效的，都损失掉的。所以为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第一不要太天真，以为说我传一个就有会信一个，不不不，不要太天真。今天的现状就是这样。保罗而且预言到，到末后的时候怎么样，人的耳朵要发痒，掩耳不听真道，为随从自己私欲增添好多师傅，哎呀，拜这个人做师傅，听那个啊，讲那些笑话，讲那些啊这个下流的，讲那些无聊的，他还来这个要听。你讲正经话，讲真道，他不听，甚至忠言逆耳，甚至讨厌你，甚至反对你，甚至去报告，都可能啊，在某些地区。要注意，传福音人第一不要天真，但第二也不用灰心，因为耶稣基督把最后的总归有一些是好的心地，好的土地，会有100倍、60倍、30倍的收成，补上了所有的损失。当有一天你看见啊，那些稻谷长得这么饱满，尤其在圣灵的浇灌下长得这么饱满，丰收再旺的时候，除了你喜悦，你一定会感谢上帝。尽管你经过了忍耐，尽管你经过了等候，尽管你也花了很多的劳力，你看见收成来了，是有损失，但是也有得着，100倍、60倍、30倍。旧约圣经有叫以撒的，他掘了个井，当地人就把他填掉了，他不灰心，也不争吵，到个地方再掘个井，又给他们填掉，再换一个地方再掘个井。好了，圣经讲他有一度他的收成有100倍的收成，因为在个农牧业的社会，水源是最重要，直到今天中东的水还是非常稀罕，有的时候甚至为了争夺这个水就矛盾，甚至发生战争，几千年前也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但今天最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现在不是讲普通的农业啊，我们是讲心灵的一个田地，将我们心灵生命的一个收成。不要天真，但是不要灰心，上帝一定会恩待凡是忠心为他工作的人。那么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看到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未得之地，还有许许多多未得之民，意思就是说从来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甚至于没有听见过耶稣这个圣灵的，在这里我想要讲的就是说，这位撒种的第一个撒种的是谁啊？耶稣基督，哪怕是旧约都是他，不过他结作人，他带来的种子是天上带来的好种，对不对？我们知道今天种地，对不对？先要怎么样选种，要良种，要好的种，对不对？我前不久看一篇报道，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姓袁的，他是中国在这个稻谷的生产上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大贡献，要选择好的种良种。那如果地上有的时候因为种子不好收成稍微差点，但是这里所讲的种是天上带来，耶稣基督就是良种，因为耶稣就是道，真理的道啊，真理的种子。而这位撒种的，如果地上有的时候农夫太劳累了，或者有的时候个别的偷懒了，那另外一回事。但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天上来的农夫，是耶稣基督，所以撒种的是绝对有保证，种子是绝对良种。不过对我们今天，耶稣不在这个地球上，耶稣是委托了他的儿女，委托了为他传道的人，我们自己要省察，我有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殷勤的撒种浇灌，忍耐的等候收割。我如果做一个撒种人，我要想想我每次的讲道，我每次的有没有真正提供生命的粮，还是在胡说八道，还是在讲笑话，还是讲一些不必要的知识，还是真正的讲真理的道，生命的道，荣耀上帝的道，拯救人的道，这是我们要省察的。如果你觉得劳累了，如果你觉得有的时候也灰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请你记住，耶稣基督非但带来了好种，他在流汗当中撒下了种子，他有的时候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流汗撒种。耶稣基督也用他的眼泪来浇灌，耶稣基督常常在半夜祷告，甚至最后在克西马尼也是大声流泪的祷告，为了什么？浇灌福音的种子。耶稣最后还用他的鲜血来浇灌这个种子。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让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都有所得着，都有所反省。求主赐恩。
非常感谢王朝牧师的分享。听完了今天的正道，我也要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到底我的心地如何呢？是否像主耶稣所说是好土呢？能否结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果实呢？如果我的心地还没有如此肥沃，就要赶快祈求圣灵的浇灌，用主耶稣的话语和圣经的教导给我的心地施肥，并且将根基牢牢地扎在主耶稣的磐石之上。好，最后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355首《求主导我》。 亲爱的主，愿您成为我们心灵的园丁，用您的话语来浇灌我们，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可以结出丰硕果实的美好心地。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圣日崇拜到此结束，谢谢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